键盘上飞扬的音符是那样的清脆悦耳，琴声仿佛在旷野，在幽谷，在天际，令人顿时忘却凡尘，心旷神怡。演奏者的双手飞快地在键盘上起落，他的身影也伴随着音乐的旋律自然地摆动。演奏者是一位清秀可人的女演奏家，她似乎已经忘记了台下的观众，完全融入在音乐的海洋之中。她就是钢琴家陈义安。28岁的旅居加拿大多伦多的女钢琴家陈义安，出生台湾台北。她是一位专业的钢琴演奏家，也是一位深受爱戴的钢琴教师。她的演绎精湛，教学经验丰富，年纪虽轻，却已跻身于钢琴家之林。她曾于多伦多皇家音乐学院拜多位名师为师，并获得多伦多皇家音乐学院教师注册文凭及蒙特楼麦吉尔大学特优注册演奏家文凭，并于1998年以特优成绩获得安大略省西安大略大学钢琴演奏艺术家硕士文凭。陈义安之所以有着今天的成绩，除了天资聪颖，加上持续不懈的努力，父母的栽培，以及自小喜爱音乐的天性，都是奠定他今日成功的关键。那么在父母的心目中，陈义安是个怎么样的女儿呢？
义安小的时候很乖巧，她不怎么哭闹。记得有一天晚上，她喝过牛奶之后，突然觉得好像不太对劲，怎么哄他，他总是显得情绪很不安宁。这个时候我就突发奇想，是不是我放些好听的音乐可以让义安的情绪安稳下来。这个时候我就放了一些好听的钢琴曲集，还有一些小提琴曲集。这个时候义安慢慢不哭了，然后慢慢地趴在我的肩头上睡着了。这个时候我发现到义安他听的这些音乐，不正是他在我肚中的时候我常常欣赏的这些好听的音乐吗？结果后来我发觉到义安对音乐他有高度的音感。
义安学琴的过程可以说是十分顺遂，先是父母发现了他的音乐天分，之后又受于启蒙老师的教导，一路走来，由台湾到加拿大，都是当代钢琴演奏家的名师的教导，他渐渐地练就了一手好的琴艺。在讲究师承的音乐界，可以说义安的经历是十分的幸运和完整。
义安4岁半的时候就能够知道音阶的正确的位置跟音感。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带义安到台北市一家儿童音乐班去上课，老师在钢琴上面弹出一个音，结果班上10位小朋友都大部分的小朋友都举手说老师我会我会，结果老师一个一个问他们这什么音啊，结果他们都答错了，只有义安他坐在位置上安安静静的不吭声。老师以为义安不会，就特别叫陈义安，他说你怎么不举手呢？ 啊，老师刚刚弹的是什么音？怡安说，老师刚刚弹的是什么音？老师在另外在弹，又问怡安说，这什么音？怡安都完全答对了。
那么怡安究竟是恃才傲物的天才型的音乐家，还是苦练努力不懈才得以今天的成就的呢？
怡安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努力的苦练型的音乐家。我记得他在南门国中读书的时候，音乐班的主任告诉每一位家长，为了督促孩子能够长时间的练琴，家长们都要在联络簿上面签字，写下孩子们一天晚上练了几小时的钢琴，最少要3个小时。那怡安呢，他并没有照老师的规定天天练钢琴，那到这样子做妈妈的倒是很为难了，怎么向老师交代呢？怡安他告诉我，他说，妈妈，钢琴这种东西是活的，是有感性的，不是说天天你坐在钢琴前面叮叮咚咚的这么机械式的演出，就是交代给老师说我3个小时就练过琴了。他是说，当他有想练钢琴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他主动的会去练钢琴。他说他有哪一种的感觉，他会弹出很好很有音乐性的这种音乐出来。我问老师，老师告诉我，他说没有关系，他说我们很了解陈怡安，他平时不太讲话，可是他弹出来的东西的确是比较有音乐性的，那就由他自己做决定吧。这个时候我才心里安心下来了。
原来怡安是凭着对音乐的敏锐的直觉向前走，一切似乎是浑然天成，水到渠成。除了父母的全力栽培，师长的倾囊相授，还有他个人表现出对音乐的强烈的兴趣的意愿之外呢，在他的要求和坚持下，改变了父母的观念、工作和未来的终身计划，并扭转了全家人的命运。
怡安在13岁的时候，跟随着学校的老师还有同学们，到欧洲维也纳、萨尔茨堡、莫扎特的家乡，参加那边的音乐季的演出。在一个月的旅游途中，怡安发觉到西方的音乐文化是这么的普遍，那边的人几乎每个人都对音乐都非常有一定的欣赏的能力，而且非常的自由的教学。怡安回到台湾之后跟他爸爸提到，他若有机会，他愿意到海外去深造。接着呢，他在学校里头，老师也鼓励怡安，怡安快要高中了，考高中了，如果你有机会的话，能够到海外去学习音乐，这是一个很好的环境。也因为那个时候1988-1989正是台湾一股移民加拿大的热潮，怡安的爸爸爱护着女儿，他就试着办办看往加拿大发展。
我在台湾是从事国际贸易的，那么讲到为什么我在台湾做生意做得还算不错的时候要移民到加拿大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的女儿怡安，她发现了在台湾的音乐环境好像不是很适合她，因为在她国二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有个机会到了欧洲奥地利音乐学院去一个月的时间，他发现在国外的音乐环境呢可能比较适合他，所以他就跟我要求说，希望能够到国外去继续学习他的音乐。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当时台湾的这个贸易的环境 已经起了变化，像我在台湾所重塑的第三次加工业已经没办法跟当年的韩国跟中国大陆竞争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的亲戚大家都到台湾的中正机场送我们去搭飞机，在机场里头，怡安的爷爷拿着怡安的手对着我们说，爷爷实在很不舍得你们一家人来到海外，你们可是陈家第一代的子孙到海外发展。公公对着我说，你要好好的栽培这两个孩子，让他们在海外有立足之地。我能够了解公公对我们陈家第一代移民到海外，尤其是对孙辈们的期望。我自己告诉自己，来到了海外一定要好好的融入这一个加拿大的社会。
那么在义安的艺术领域里一路走来，是否都很顺畅？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没有碰到过任何的困难呢？
义安到了加拿大之后，多伦多首先是利用他那个时候他就读高中，就利用课余的时间，我们安排义安到多伦多的皇家音乐院深造。由于义安在台湾的音乐特殊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他在皇家音乐院的指导教授都是在加拿大享有一席之地的钢琴演奏家。由于出来海外，怡安的英文并不是很熟练，所以钢琴老师的音乐指导教授，怡安弹什么他们说 no no no， 为什么？怡安技巧很好，为什么他一弹就说 no no no？ 后来怡安才知道要有音乐性，除了技巧之外，这个音乐性就是如何把一首钢琴曲子能够尊重原作曲者他们内心的那一种的感觉弹奏出来。在皇家音乐院，怡安经过两位指导教授的教导，尤其是踏板如何控制踏板，把它能够得到真传。所以怡安在皇家音乐院很快的就能够拿到 ARCT 的文凭，也就是钢琴教师的文凭。接着1994年，怡安能够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奖学金，到加拿大蒙特楼的McGill大学钢琴演奏系深造。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1994年的2月份，那个时候是一个蒙特楼飘大雪的日子，我陪着怡安去McGill大学去 audition 乐理。那个时候很多的音乐系的学生一进到学校一定要测试乐理，结果经过两天的考试，等怡安9月份正式上课的时候，他的音乐系的系主任是告诉怡安，他说怡安Brenda 只有你一个人在能够很幸运的全部通过乐理的考试。因为怡安从小就是接受专业的教育，所以他能够比其他的音乐系的学生们来的就说比较吃香一点。怡安4年的大学他能够3年就能够毕业了。接着呢，毕业之后怡安他跟我说，妈妈，他说我这么一生都是在弹钢琴，我也好想能够轻松一下，我想大学毕业就够了。这个时候我跟怡安讲，我说怡安，我们人在海外，如果你能够得到一个硕士学位不是更好吗？我们古人有说，读书就像打仗一样，要一鼓作气，你就能够申请到硕士班的话不是更好吗？ 以安是一个很乖巧的孩子，他接受了妈妈的建议。那个时候呢，因为已经超过了他们硕士研究班的申请的期限，这可是以安打电话去这个大学，就是多伦多西安大略大学，他们听到了以安的这些资历，他们破例的是跟告诉以安，你快来，他说我们愿意接受你，我们可是我们要给你一个 audition， 就是审核。结果我们父母亲就陪着以安开了2个多小时的车程，来到了西安大略大学的这个音乐系。为什么以安不去美国的有名气的像茱莉亚音乐院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在西安大略大学有一位非常有名气的指导教授，他的名字就叫做 Ronald Tarini。 这一位教授，这位教授提起他在加拿大可以说是音乐界的奇葩，他就是钢琴音乐大师霍洛维兹他亲手教导的2名低传的弟子中的一人。伊安很幸运在 audition 的时候就是这一位钢琴大师审核，他那个时候已经快要退休了，伊安可以说是他70岁退休那个时候的最后收的学生。
伊安的个性就如他的名字一样，依然恬静，在初次见面的人会误以为他是一个孤傲冷漠的人，平时他不善于或者是根本不想用言辞来表达他的内心世界，就像他的琴声一样，而是出自于他内心的行为来表达他的善意。
讲到我的女儿怡安，她是如何走上修炼之路。1998年3月份的时候，我在无意间发现了多伦多世界日报里头有一则广告，是说华伦大华活学会要在纽约举办华会，那么这个广告里头也有联系的电话，那我就很高兴了，所以我立刻就打电话跟多伦多的佛学会联系上，那么他们就要我去参加9天班啊。当我第一次踏进了佛学会的时候，我看到了华伦公的书，那当然我就立刻把它翻出来啊，就看，就在第一页我看到了师父的法相啊，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我在1996年10月16号早上做的梦里头，那位透明的神仙几乎跟我在华伦宫这本书里头看到的师父的法相是一样的，那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啊，所以我就这样子就开始走上了修炼之路。那么回来之后我也很快就请回来所有华伦宫的书籍，所有华伦宫的录影带，也在家里头天天看，天天读，天天练功。那么我的太太我的儿子也受了我的影响，也就进来参加学习练功还有看书。
大法的力量带给我的家庭重新一个真的是一个全新的幸福人生的开始，因为修炼法轮功让我们身体强壮起来，因为修炼法轮功让我们知道真善忍这个宇宙的真理，所以我们事事家里头有各种的矛盾，我们向内找自己，所以无形之间妇女夫妻家庭我们感到大法带给我们家的美好， 怡安也开始见到父母亲家庭的转变，他也开始看《转法轮》这本书。也许就是大法带给怡安的转变，让他心情非常的祥和，非常的有耐性，所以他的学生跟着他从一无所知慢慢慢慢的跟着他学了五六年，甚至一直走下去。孩子们的家长们的由于孩子们的在学业成绩、钢琴的考试、检定考试都获得很好的成绩的表现也对家长们对怡安另外的肯定。所以我是觉得这一个修炼大法真正的让我们身心获益，不但我们身心获益，我们周遭的朋友也看着我们的转变，也都向我们询问怎么样开始修炼法轮功。所以这个真是一这个非常神奇的大法带给我们家人。
一首曲子要怎么样让人觉得听的时候被感动呢？第一个当然是要听他的曲子这一首作品的表现出来的模样。如果是一个非常激情、热情、激烈的曲子，我想整个表现来说，就小声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整个曲子如果都是非常的激烈的话，那这个柔和的部分就是能够打动人心的这一个成分。那另外来说，整个曲子里边它的休息是非常的重要的。有时候去演奏会的时候呢，比如说一个曲子这样子在非常美妙的进行着，忽然到了一个停止，就非常的寂静，好像针掉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都听得到，这个时候是非常的感人的。另外来说，我以前喜欢一些比较热情澎湃的曲子，现在可能因为修炼的关系或者是年龄的不同，觉得非常自然平静的曲子非常的打动我的心。
新唐人举办的全球新年晚会，怡安参与了，很荣幸怡安能够参与了这两届的新年晚会演出。参加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说，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好的文化，借着音乐舞蹈，把这些纯真善良还有纯净的音乐舞蹈向世人展现，也向世人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
国界，美丽的音符容易和善良的心灵唤起共鸣，朝向温暖和光明，让琴声把欢乐祥和带给全世界，这或许是陈怡安生命中特别的使命吧。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下回再见。
Thank you. Sur ses genoux, mais je suis.